早上好。这么多人不好啊。早上好。好开心，在这个日子，这个节气，我们可以在这里相聚。每年到了这个时候，都是送礼物的时候，对吧？我想问一下，今天在我们中间有多少位朋友，你到此时此刻还没有机会收到上帝给人类最大的礼物，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朋友，我可不可以请你把手举起来？没有啊，到现在还没有。好，这边有一个，还有谁？还有哪一个到现在还没有信耶稣的啊？两个，还有吗？只有两位，请招待的同工送他一本《出人头地》。请举高一点，这样子我们的招待知道你还没有信耶稣，我们会把书送给你。举高一点。好，这边还有一位。哦，现在后面多了一位啊。哦，也送你。刚才不诚实哦。希望等一下一直很诚实，好不好？还有哪一位你还没有信耶稣，请你把手举起来，我们要送你礼物。还有吗？哦，这边还有一位，感谢主。还有哪一位？哎，你没信耶稣不要装啊。还有没有？台上面有没有？好，谢谢招待的同工。我们今天早晨要跟大家一起来读一小段圣经。那这段圣经呢，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说的话。可能同工只打了26节，但是我会再读26和27。啊，我们读2节。哦呦，要给你们的 PPT 的同工2个赞。那现在可不可以请大家帮忙，我们一起把这2节圣经读一下好吗？读整齐一点可以吗？来，1、2、3。念得很好。那这一段话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对着人们说的2句，很多句里面的2句。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2句话对我们有什么价值。耶稣说，如果一个人他能够把全世界都得着了，他没有说用什么方法得的，他说得到了全世界，可是他付了一个代价。他付了什么代价呢？他失去了他的灵魂。中文圣经翻作生命，原文是灵魂。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 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清楚不清楚一件事情，你这一个人不是只有你的身体，正如同你的手机、你的电脑不是只有硬件。你的电脑和你的手机之所以有用，是它除了有硬件以外，它还有什么？它有软件。那各位，你是一个人，你这个人如果没有软件，你是什么？你就是尸体，不是身体。一个手机、一个电脑没了软件，它是什么？就是一堆材料、一些零件而已，组装起来。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很多人都以为自己就是这一块肉、这些骨头，他不知道你身上所有的细胞构成你这一个人成为人。晓不晓得一直在换？知道这个道理吗？生物学家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从我们的头发到我们的脚趾，里面的、外面的，包括我们的骨头，我们身上的每一个活着的细胞，7年之内一定都没了，都要死掉、被换掉。这个概念你明白吗？这个概念就是告诉你，你今天看见我这个人的身体，跟7年前你看见我的身体是同一个身体，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身体？这么难吗？哎，拜托一下，有一点反应好不好？你有一部车，轮胎先换了，坏了，把轮胎换了，后来发现轮胎换了还不行，里面的零件一个一个坏，你就一个一个换，最后引擎也换掉了，车身也换掉了，门窗什么通通都换完了，请问你这一部车还是原来的那部车吗？肯定不是嘛。你的身体也全部换完了，还是原来的身体吗？当然不是。但是我请问你，你还是不是7年前的你呢？听清楚啊，这是一个好重要的概念啊。这就告诉你，你不是你的身体，你是借着你的身体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一天这个身体会坏掉的，这个身体会没的。不相信啊？我碰到很多人，他很勇敢地跟我讲，我不相信上帝。但是我问他，你相不相信有一天你会死啊？每个都相信的。我到今天为止还没有碰到一个人傻到一个地步说，呵呵呵，别人会死，我不会的。请问你，我的手机里面一个零件坏了，有没有救？有救的。我把那个坏的零件拿掉，我换一个好的零件回来，还可以用吗？可以。为什么？因为我的软件还在。不是这个硬件坏了软件就没了。哎，软件摸得到吗？摸不到吧。哎，看得到吗？看不到啊。 你看不到软件，但你知道它在里面，你知道它在用啊。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你知道吗？你是软件，你是活在身体的硬件里面。哎，硬件重要不重要？还是重要的，没硬件这个软件看不见的。我如果没有这个身体，你们能够听到我讲话吗？不可能。我必须借着这个硬件来表达我里面的软件。一个人关心自己身上身体所有硬件的东西，有没有错？没错。但是一个人如果只关心硬件，却不想想他的软件如何，早晚有一天你会发现问题大了，是不是这样？很多人都觉得不要来跟我学信耶稣，我现在很忙，我要读书，我要赚钱，我要想办法做生意，我要做老板。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怎么样，我们那边是大家拼了命啊，也要搞一张绿卡，要留在美国，要在这里打出一片天地，累不累啊？好累哦，好累哦。因为什么叫做打出一片天地，你知道吗？哎，是不是你可以活下去，你有一个地方住？像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们八个人睡一个房间。怎么睡你知道吗？就是一条长的白布，大的浴巾啊，一人一个，铺在地上，就八个，刚刚好。哎，你不要踩到人家的筋哦。啊，为什么这样睡知道吗？省钱。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去美国的人呢，如果用一个字形容我们，哪一个字你知道吗？穷。我们除了穷没有别的。你想想看，四十几年以前你到美国的中国人，哪一个人不穷？都是穷光蛋啊。不像现在，哈哈，我们在美国现在很痛苦，因为那些小孩一来，那些官二代啊、富二代的，他们花钱像不是个事儿啊。我们那年代不同，那么穷，后来可以自己租一个小公寓的时候，应该满足了吗？啊，不应该啊，应该咯。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你知道我一个同学，他整整两年的时间，整整两年的时间，他只吃同样的一道菜，他一个礼拜只煮一次饭，因为念书很辛苦，没有时间做饭，外面吃太贵不舍得，所以他每个礼拜去超市就买了一堆的鸡腿。为什么买鸡腿知道吗？因为最便宜嘛，买一堆的鸡腿，买一些鸡蛋，买一些马铃薯，买一些胡萝卜，买一些洋葱，再加上两个番茄，他炖了叫做一品锅，这一大锅就吃一个礼拜。毕业了，找到工作了，租了公寓，不满意，现在可以有钱到外面想吃牛排就吃牛排，对吧？想吃汉堡就吃汉堡，想吃披萨就吃披萨，想吃中国菜就去中国城吃中国菜。 哎，请问你，他是不是应该说啊，满足了，满足了，人生这样子就可以了，有吗？没有的。中国人一句老话说得好，人比人怎么样？气死人哦！我们天天在那里拼啊拼啊拼啊拼啊，要赚得一个世界。但是请你记住啊，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本领的人多少啊。如果你这一辈子给你赚到一个亿，怎么样？可以吗？啊，兄弟，你这一辈子赚了一个亿，可以不可以？可以了哈。你知道你为什么说可以吗？因为你没有。等你有一个亿的时候是不可以的。我以前在一个大公司里面工作，我的一个同事，他本事大，别人买股票都是赔钱的，他买股票是永远赚钱的。五十几岁，他没有告诉我他到底有多少钱，但是他告诉我他可以玩$200万的一条船，帆船，他可以玩，听懂吗？哎，你可以玩$200万的一条船，说明你的身价怎么样？可以的哦，对吧？但是很稀奇啊，我这个朋友有一天去度假回来啊，他怎么度假你知道吗？就两个礼拜开了他的船，就到加勒比海一个只有自己有多大以上的船才可以去的小岛，就那种岛，像我们这些人就叫做阿狗阿猫啊，我们这一般人是不能去的，因为他没有船去，他没有飞机去，你要去必须自己开船去，但他那里规定小船不准靠岸的，一定要大游艇才可以开过去的，换句话说你要有自己的游艇你才可以到那里去。他到那里两个礼拜回来，哎，如果是我，我在想我这一辈子如果有这种机会到这种地方去，那个岛上的豪华就不用说了，你可以去想象、okay? 那些不太有钱的人说啊、哦，去迪拜，人家真正有钱人是不去迪拜的，要去这种地方，因为迪拜是什么人都可以去的，拿一点钱就可以去的，这个地方不是的，你要去要先申请啊，人家要审核你啊。如果我这一辈子可以去，我回来我怎么样？那你们猜我会怎么样？什么意思啊？这个尾巴一定要咬起来的、啊、然后一定要拍很多照片啊，一定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今天是 somebody 啊，我是某号人物啊。你觉得很好笑对吧？你如果认识一些年轻人，吃饱饭了没事就在手机上去看那些张三又今天去了某一个餐厅，李四又去哪里听歌，王五今天又买了一个什么鞋子，其实跟我是一样对吧？只是我们炫耀的东西不一样而已嘛。人真的很可怜啊，我这个朋友去到那种地方，他已经这么有成就，他回来居然一个脸哦，像寡妇的脸。我看了我就问他，我说哎，你这有病啊，去那么豪华的地方度假回来不开心，你什么意思啊？哦，他说开心不起来。我说为什么？他说我那天在那里喝酒，对面来了一个小伙子， 你知道五十几岁的人看二三十岁的人怎么看？就是毛头孩子嘛，对吧？所以他一看到那个毛头孩子，他里面已经觉得低估了，他怎么可以来这里？说你跟你爸爸来的？不是，我自己来的。我这个就很难受了。他说那你来喝酒干，你为什么要来喝酒呢？你知道在美国的喝酒文化里面，一般的人呢，要不然心情不好的时候去酒吧，要不然就是要跟一些朋友去酒吧，还有一种就是去找男女朋友的，去找一夜情的。他说这三种你都没有，你有什么理由心情不好？你这么年轻就可以到这里来。第二，你也没有一堆朋友，只有你一个人，你来酒吧干什么？你到海边去，你自己对着这么美丽的风景喝个酒多好嘞。他说你要去在这边找一夜情，你找不到的呀，这种地方哪里有一夜情给你找？那个小年轻跟他讲，我是来酒吧的第一种原因，心情不好。那我的朋友就很生气了，你这么年轻就这么有成就，你为什么心情不好？他说好烦恼啊。你烦恼什么？我公司卖了，我现在手上有这么多钱，我不知道干什么，烦死我了。我的朋友听完了这个话回到房间就开始郁闷。为什么郁闷？他本来觉得他很本事的，你知道吗？五十几岁就有今天这个身价，结果在这个小毛头孩子面前，他是人家的零头啊。郁闷不郁闷？所以这个小孩子厉害了哦，厉害，真厉害。但是请问你，这个年轻人有没有赚到全世界？巴菲特有没有赚到全世界？比尔盖茨有没有赚到全世界？没有哈。世界上哪一个伟大的领袖赚了全世界？你告诉我。希特勒想不想？很想哈。搞定了没有？搞不定啊。那近代的人我们就不用讲了，你自己用肚子想也知道了哈。好多人都想，哇，了不起了，了不起了，全世界什么？哪里全世界？这里说一个人如果可以赚得全世界，这个如果本身是不成立的，因为在人类的历史上就没有一个人赚得全世界。但是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如果你真的赚到了全世界，你失去了你的灵魂，你是赚了还是赔了？这是个大问题哦。耶稣下面再补充一下，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如果你失去了你的灵魂，你想用什么办法，你要付什么代价可以把你的灵魂换回来呢？请各位好好的想一想，你今天用你的时间，用你的金钱，用你的头脑，用你的体力，用你各种的关系，你在很努力的要赚世界上的一个很小的部分， 最后你付的代价是什么呢？你失去了你的灵魂。如果有一天你年龄大了，你醒悟过来了，哎呀，我的灵魂怎么这么糟糕啊，我的灵魂怎么这么凄惨呢？你说我想要把我的灵魂赎回来，有可能吗？不要说你的灵魂赎不回来，你的青春赎得回来吗？有没有见过现在很多的，我不能讲老女人哈，我只能说比较成熟的女人，是肉体比较成熟的女人，拼老命啊，花再多的钱呢、啊，要做什么事啊？要美容啊，要抓住青春的尾巴啊，想要用很多的钱把青春换回来，换得回来吗？换不回来的。你的生命，你的时间，今天你赚了好多好多的钱，就算你很本事，一个亿，到你老的时候说，哎呀，不上算了，我赚了一个亿，但是我失去的有多少呢？我希望我可以重活一次，我要把我的时间、我的灵魂、我的生命赎回来，有可能吗？可以吗？不可以。所以这一句话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在背后，无论是你已经信耶稣的人，还是你到今天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请你听清楚，耶稣告诉我们，一个人的灵魂，他的价值比全世界所有的财富还要珍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你一定要知道，你不是垃圾，你不是有瑕疵的创造，你是神奇妙的创造，你有尊严，你有价值，你的价值大到一个地步，是全世界的财富都不能跟你的灵魂相比。懂不懂得为什么基督教的思想给人类带来了自由、民主、和平、平等这些概念？因为每一个人，你都有极高的价值。不是那些皇亲什么国戚，他们才有价值，就是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有价值。不是那些长得很漂亮的网红有价值，是像我们这些丑八怪很有价值。不是那些很聪明的人有价值，就是我们这些脑袋不很一般的人，我们的价值比全世界的财富还要高。那各位，我请问你，你相信吗？这个很重要啊。你如果不相信耶稣告诉你，你是有价值的，你是尊贵的，你这一辈子活在地上，你不要告诉我意义，你不要告诉我价值，你不要告诉我我活着要有目的。一个人不相信耶稣讲的这句话，这个人一辈子 其实就是在坐吃等死。你有什么价值？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次好多年前了，神把我带到黄岐，福建的黄岐旁边的一个小渔村，就在海边。我到那个渔村里面，他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在那里聚会，就叫我跟他们讲一点圣经。后来我出来在海边走路，有一个小年轻就来问我，他说听说你是美国的博士啊。我看看他，我说你听谁说的？他说你是不是嘛？我说是啊。他说那我问你啊，你念了这么多年的书，你怎么会相信有上帝啊？我看看他，我说你念了多少书？他说我初中毕业。我说你念了这么少的书，你怎么敢相信没有上帝啊？你凭什么相信没有上帝啊？他从来没有想过有人会问着他这个问题，他就傻在那里。所以我就告诉他，我说孩子，你听清楚，你问我为什么相信有上帝，我可以讲100个理由给你听，而且我有很多科学的证据在支持我所说的话。你不相信有上帝，请你给我一个理由，有半点逻辑或者是科学的根据，你给我找出来。累死他哦，绝对找不到的嘛。我下面告诉他，听清楚，如果没有上帝，人生就是一个荒谬，你活着干什么？多吃一点少吃一点还是死，不只是死，还是一路痛苦。你知道 佛家有很多非常高的道理啊，那说穿了就是告诉你，从你出生开始到你最后进到泥巴里面，你一辈子只有一个字形容你，就是苦。这是为什么现代的人拼命苦中作乐，因为你知道你现在再快乐过不了多久就苦的。不久以前在台湾一个外商的高级主管30岁，哎，30岁做到外商的高级主管容易吗？不容易啊。更厉害的是他娶了一个美娇娘，是大财团的千金。你懂得什么意思吗？不懂啊。什么叫大财团的千金？懂啊？巴菲特是没有女儿，而他太老了。但是你想象看，如果今天你娶了巴菲特独生的女儿，那是什么意思啊？你美爆了，对吧？你这下半辈子不愁了。这个老兄应该是3个礼拜前开着他 Mercedes， 你们这边叫什么？奔驰是吧？我不太知道你们这边叫什么。Benz 是吧？奔驰哈，你知道奔驰最高级的跑车什么什么型号我不懂，反正我知道就是差不多在美国的乡下地方买一个房子就是那个车子的钱。好神奇啊，开啊开。结果有一个人骑着摩托车逆向行驶啊，撞了他， 他下来跟那个人吵架，哎，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啊？那个人二话不说，一刀就把他杀死。你知道我讲这件事情，这真实的事啊，这不是乱讲的啊。我告诉你什么？
今天你在地上所有你觉得有成就的，你觉得很快乐的，我很了不起的啊，我的人生真有意义啊，真满足啊。
我告诉你，明天就没有了。
你永远不知道死亡和明天哪一个会先到。
过去三年里面，我送走的、办葬礼的，有没有七八十岁的？
当然有嘛。
这个新冠就是搞了一些老人，如果有基础病的，就是麻烦事嘛。哎，请问你哦，我送走的有没有四五十岁的？
有，很多。
上个礼拜，谷歌远东区的一个总监，56岁，身上6块肌肉，突然之间在健身房里面走了。56几十岁的，四五十岁的人走 ，OK 啊 ，OK 嘛。啊，你觉得 OK 吗？你如果20-30岁，你大概觉得 OK。你自己如果40-50岁，你就觉得不太 OK 了，对吧？问题是，我过去这两年，我送走了2个大学生，一个是跳楼，一个是自己割腕。
你说他们傻，我不会。
你怎么知道？几年前，我认识的一个人，他独生的儿子，22岁，从 Stanford 大学毕业，优秀吗？优秀，
爸爸一高兴买一部车送他，好不好？请问你，我要去跟这个小年轻讲你信耶稣哦，
他什么反应啊？他考虑考虑，考虑考虑啊。我跟他讲不用考虑了，因为当你说考虑考虑的时候，你已经做了一个决定，你的决定就是我现在不信，同意吗？哎，同不同意啊？
同意的嘛。他怎么知道一个礼拜以后
他爸送他的那部车就送他离开了这个世界？22岁，不是他撞别人哦，是一个大卡车撞他，就没了。所以，亲爱的朋友，我在讲什么？我在告诉你，你要珍惜你的生命。耶稣在这里告诉你，你的灵魂太重要了，
比全世界所有其他的事情都重要。所以你第一件要做的事，要确保你的灵魂不会失落。
你说我的灵魂很好啊，我不觉得我失落啊。耶稣说，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里啊，中文圣经的翻译很准确，
但是漏掉了一个字，英文叫做 FOR， for， 这是27节的第一个字。这个字告诉我们什么呢？
你的生命非常的宝贵，非常的有价值，但是你要小心，你不要丢掉了。
为什么要小心不要丢掉呢？他告诉你说，因为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耶稣基督的审判。亲爱的朋友，我如果今天问说，我们中间有哪一位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你觉得你是十恶不赦的混蛋，请举手。我猜半个也没有。我这一辈子传道只碰过一个人，这位老兄说我是，其他都没有碰过。因为所有没有信耶稣的人都不觉得自己太差。我问每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你认为你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吗？以前，我讲的以前大概是十年以前，没有一个人会脸皮那么厚。当然，但是过去这几年呢，文化改变得很大哦。现在这些小孩啊，你问他你是不是完美无缺？当然，自我感觉超级良好。我听说我的一个朋友在香港，他碰到一个香港专门卖毒品开妓院的老板，跟他传福音啊，你要信耶稣啊，你要悔改啊，你不可以犯罪啊。他看看我的朋友，我有什么罪？我有罪香港政府不抓我吗？我的朋友说，天哪，全世界没有看到你这种不要脸的人啊。你贩卖毒品啊，他是一个一个大的头头啊，你害死多少个家庭你知道吗？你还觉得你没有罪？那个老兄就跟我的朋友讲，我当然没有罪。你知不知道全香港卖毒品的只有我一个人卖真货不卖假货？人家都说我大好人，你凭什么说我是个罪人啊？哇，我的朋友给他气得血压高啊。你再想一想，你开妓院呢，你要害死多少的家庭，害死多少的女孩子啊。那个人更凶了，如果没有我，这些女孩子的下场会多可怜你知道吗？全香港的妓院只有我，每六个月给我的这些小姐送去健康检查，确保她们没有病。有我这么有良心的老板吗？亲爱的朋友，我讲这个事情给你听什么意思？所有身在罪中长在罪中的人都觉得自己犯的所有的错都有理由，所以那都不是什么大事。两个小孩打架， 为什么打架？那抢玩具嘛。
你去问为什么打架，
一定有一个说
他先打我的，
有没有理由？
有理由嘛，
别人打你当然打回去嘛。那你就问另外一个，
你为什么打他？
他抢我的玩具嘛，有没有理由？
有理由。
亲爱的朋友，你想一想，你这一辈子你干过多少事儿？
你都有理由，
你不是故意要骗人的，你不是故意要害人的，你不是故意要骄傲的，你不是故意要贪心的，你不是故意要嫉妒的，你不是故意要去做那些奸淫的事情的，黄色的那些不好的事情，你都不是故意的。你不是故意的逃税，你不是故意的违法，你都不是故意的。你不想伤害你的父母，结果你的父母被你伤害得很深。很多的十几岁的小孩到了美国，在我们教会，他们跟我关系很好的，这些小孩子你跟他讲什么都可以，一讲到他的爸爸妈妈他们就生气。我说你生什么气啊，你爸爸妈妈这么爱你，花这么多钱把你送来，你生什么气啊？哦，他说他们哪里爱我，他们是爱他们的面子。做父母的犯了这么大的罪，伤害自己的孩子这么厉害，如果我去跟他的父母讲，哦，你不要这样做，你这样做害你的孩子哦，父母会说什么？
我都是为他好，
同意吗？一个北京的孩子，等到他十几岁的时候，十三十四吧，爸爸妈妈才把他从乡下，因为他不住在北京，跟爷爷奶奶住在乡下，十几岁才把他带来美国。你知道吗？他来美国第一个要学的事情是怎么自己系鞋带，因为跟爷爷奶奶住了这么多年，他从来不系鞋带的，有人帮他系鞋带的。
这个孩子到了美国一句英文也不懂，
他去学校痛苦吗？
极度痛苦。
但是爸爸妈妈会体谅他的痛苦吗？
怎么没有出息，还不敢好好学习？
哎，拜托，他从小就没有学习过，你现在叫他好好学习，你在开什么玩笑？
啊，爸爸妈妈生活压力大不大？
很大。
一看到儿子又在玩游戏，打，拼命打。
你知道这个儿子多厉害吗？他怎么打他都不吭气，打到他受不了他就站起来，就看着他的爸爸说，你有种就打死我。这下把他爸爸吓坏了，才来求我。他也不知道怎么听别人讲，说小孩子都喜欢听我的话，还跑来求我，你可不可以救救我儿子。这个孩子后来生命的大改变。所以弟兄姊妹，我告诉你，耶稣基督将来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耶稣的审判。耶稣的审判跟世界上所有其他的法官的审判不一样， 世界上所有的法官只知道一部分，只有耶稣，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神，他知道你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不只是你干过什么坏事，不只是你说过什么坏话、什么谎话，他知道你心里面的仇恨，他知道你心里面的肮脏和污秽。请问各位，在这样一位审判者的面前，谁能站立得住呢？
这一个审判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
耶稣说得很清楚吗？他说人子有一天要回来，带着众天使回来，然后他要审判每一个人。
如果我们今天早上只告诉你到这里为止了，
哇，你很倒霉啊！你本来还活得蛮开心的，一听哇，有一天要被审判，这很麻烦呢。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是耶稣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经得起他的审判，但是他爱我们，在他的眼中你非常的宝贵，你非常的有价值，所以他要救你，他要救你，他要来爱你。
哎，他是神哎，他是上帝哎，他可以说
OK 啦，通通一笔勾销，请问你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
美国的总统都可以，你知道吗？
美国的总统有权利，任何一个犯罪的人，他只要说特赦，所有的罪都可以赦免，就 OK 了，没事了。各位，上帝不可以，耶稣不可以，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不只是慈爱的神，他是公义的神。你想一想啊，那些被希特勒害死的人，如果上帝说 OK 啦，害死你们就算了吧，那些人的灵魂在神面前会同意还是会抗议？嗯，
肯定抗议的。
再请问你，如果你被人家骗，你被人家害，你被一个人深深的伤害，将来到审判的时候，上帝说哦，他把你打得这么惨哦，啊，他害你害得这么惨哦，不过算了吧，啊，算了吧 ，OK 啊，你同意吗？你同意吗？
你肯定不同意的嘛，哪里有这种事情啊？不公平，对不对？
那是耶稣怎么做呢？耶稣说：“我爱你，我要审判你，但是我爱你。
那我怎么解决你的罪的问题呢？”
只有一个办法，我来变作一个人。圣诞节的故事就是上帝来变作一个人的故事。
耶稣不是普通的人哦，
耶稣是上帝道成了肉身来做人。犹太人的文化里面，跟我们中国还有现代的文化，对着儿子的概念是非常不同的。
我们的概念，什么叫儿子？先有老子，再有老婆，然后再生出来一个小东西，
是男的，我们就叫他儿子，是不是这样的？犹太人没这套， 他们的概念完全不同。整个希伯来的文化里面，儿子跟父亲的关系不是时间先后的关系，儿子跟父亲的关系是这一个儿子有一天他可以在他的性格、智慧、能力各方面都跟父亲一样，他能够完全的代表他的父亲。这个时候爸爸会做一件事情，会把亲朋好友和生意上来往的人都请来，然后向他们介绍，看哪、这是我的爱子。当父亲这样宣告的时候，所有的亲戚朋友、所有生意上往来的人都知道一件事情，从那天开始，爸爸的签字跟儿子的签字是同样的有果效。耶稣到地上来，他明明是神，他却做了一个非常普通的人，普通到一个地步你不能相信的，普通到他降生的地方不是大医院，不是一个温暖的家，是在一个偏僻到不能再偏僻的小地方，是在一个马槽里面。世人没有人在乎他来了，神到世界上来做人，用了这个最卑微的方式，他出生在马槽里，他一生成长的故事，有一天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从那个时候开始，耶稣不但是人子，耶稣从那个时刻被公认为神的儿子。记住，儿子不是我们观念中的儿子，儿子是他可以完全代表神。圣经里面说，神一切的丰富都在耶稣基督里。你看见了耶稣，你就是看见了上帝。耶稣是全权的代表，完全的代表神。这个为什么这么重要？耶稣如果不来做人，耶稣就没有办法替人赎罪。抗日战争的时候，常常发生的一件事情叫做抓俘。什么意思呢？就是军队到了农村啊，就看到那些大的男孩子啊，只要稍微年龄够大一点，就把他抓来，说你要当兵，你要当兵。被抓去当兵的人如果半路逃跑，又被抓回来的时候要干什么？知道吗？要枪毙。这是在抗日战争中间常常看到的悲剧。有一件我听我爸爸讲的故事，有一个小孩来抓夫的时候，他们抓了弟弟，哥哥逃掉了，弟弟后来逃出来，
又被抓回去要枪毙。这个哥哥于心不忍，就跑去求可不可以不要枪毙他。
他逃兵怎么不可以枪毙啊？
枪毙我，我替他死。
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
如果这个哥哥去说，我牵了一条牛来，
你们枪毙这条牛，你想人家会同意吗？不会同意的。
你跟我每一个人如此的尊贵，必须是跟我们一样的人才有资格替我们死。
所以耶稣必须是人。但是还有一个麻烦，
如果他只是一个人，
请问这个哥哥可不可以跟那个司令官讲，哎，不只是我弟弟啊，你们不要枪毙啊，我邻居的那个朋友你也顺便放了吧，我一个人替他们两个人死，会同意吗？
不会，因为一命只能够抵一命。
耶稣因为他是神，神的意思很有意思的，是我们今天很多人都搞不懂的。神的意思他是无限大，
你如果懂得一点点的数学，你就知道什么东西一碰到无限大都等于什么。两个亿加无限大等于多少？多少？
还是无限大。零加无限大等于多少？还是无限大，对吧？
哎，无限大减去200亿，
多少？
还是无限大。无限大是一个好了不起的概念啊，这个圣经好重要的启示啊。因为他是神，他是无限大，所以他一个人就可以替人类历史上所有的罪人死。
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就是耶稣说，我愿意为你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让你的灵魂可以买赎回来。本来你的灵魂被罪恶、被贪婪、被色情、被游戏、被很多的东西掳去了，你已经失去了你的灵魂。耶稣说，你的灵魂不应该下地狱的，我要把你的灵魂救出来。他怎么救呢？他说，我替你去，我替你死，你就不用死了。这个叫做好消息。
这个好消息更好的部分是，
哎，你要替我死，那我怎么样才能够得到你替我死的这个福气呢？耶稣说，凡信我的人就有永生，有一个永远不会失落的灵魂。这个叫好消息。
你要做什么？
耶稣说，你要接受啊，你要相信啊。约翰福音他一开始就说，他说凡接待他的，就凡接受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这样的人神就要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是一个天下人间最好最好的好消息，你只要愿意要，上帝说就给你。
你说我圣经从来没有读过一遍，
上帝说 OK。
你说我过去犯了很多的错，
上帝说 OK。 你说我没搞清楚，神还是要告诉你 OK， 只要你说我要，我愿意得到这个福气，他就答应给你。这个消息好不好？天下人间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消息哦。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那现在说起来已经40年前的事了。哎呀，那个时候我们穷嘛，对吧？都是穷，所以我们买东西啊，那肯定是货比三家不吃亏的。如果这家卖1.99块，另外一家卖1.49块，我们去哪一家？我们肯定跑到1.49块的那家去了。我们是每一分钱都要在计较的。有一天有一个同学跑到宿舍里来，我们这一堆人都在那里，大家都在准备功课，他在那里大叫，好消息，好消息，有个好消息。我们看看他，怎么可能有好消息？这年头英文有一句话说的最准确，No news is good news， 没有什么消息就是真正的好消息，因为你今天看到所有的新闻都是坏消息，对吧？所以我们就看到哪里有好消息。他看看我们，他说你知道那家中国店吗？他倒闭了，现在啊，一包国宝米原来卖5.99块，现在只要1.99块。你猜我们这些同学是要读书呢，还是要赶快跑？全跑了。为什么跑？我们相信他说的话，知道吗？我们如果不相信他带来这个好消息，你跑吗？你不跑的，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做的就这一件事儿。你相信这个好消息，像我们那天，我们中间大概有两个人不相信，没有这种好事，你不要听他骗你。我们其他的人说，肯定有这种好事，没有这个好事，我还希望他有这个好事。我们跑了。那天晚上是谁得着了好处？是我们这些相信的人。那两个不信的呢？来得及吗？啊，后悔了，后悔了，对不起，来不及了。给了你机会你不要，太可惜了。今天是神在12月24号这个特定的日子给了你一个机会，现在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你非常的有价值，非常的尊贵，因为上帝爱你。如果他不爱你，你什么也不是啊。他爱你爱到一个地步，他要把你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他要让你的人生有意义，有价值，有永恒的荣耀。这叫好消息。你想得到，你就告诉上帝我愿意。你说不稀罕，对不起，你就是没有。有一天你后悔的时候，不表示你还有第二次机会。就像我的同学一样，后悔了，后悔了，跑去了，没了，没了。我们现在大家都把眼睛闭起来，你问一问你自己的良心，你这一辈子活在地上，你甘心情愿一辈子就是做牛做马，庸庸碌碌，然后想得的没有得到很痛苦，得到了又很虚空，你希望这样子活吗？再想一想，你喜欢去做一些犯罪的事吗？伤害别人又伤害自己， 有一些你明明知道你应该做的事，你没有能力做，因为你是罪恶的奴仆。有一天你要面对耶稣的审判，所有有罪的人，圣经上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死的意思就是与神永远的隔绝，在地狱中永永远远的懊悔。现在摆在你前面的两条路，一条路是我愿意信耶稣，求你来救我，求你来改变我。另外一条路说谢谢了，我不要。你要选哪一条呢？我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邀请你，如果你说我愿意得到这个福气，请你把手举起来。感谢主。还有哪一位？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哪一位？举高一点。还有谁？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哪一位？感谢主，我看到了。好，都请放下。还有没有一位在我们中间？你说我知道我不是那么完美，我犯过罪，我不止过去犯罪，我现在还很讨厌我自己，不该说谎我说谎，不该贪心我贪心，不该嫉妒我嫉妒，我不希望这样活下去，我希望耶稣救我，我不希望永远在地狱里过，我希望今天在地上我就可以活出耶稣的生命。还有没有一位朋友是这样的，要神今天借着我告诉你的好消息，你把手举起来告诉耶稣。好，我看到了后面的那一位。好，请放下。恭喜你们，恭喜你们，太好了，上帝会祝福你们的。还有没有一位？还有没有最后一位？有吗？恭喜。好，我们现在好不好，请大家都起立。眼睛闭起来。所有已经相信耶稣的朋友，基督徒，还有一些你没有信的，但是你今天心里面听到这个好消息，居然怎么可能有一个神，一个上帝，一个伟大到不能再伟大，无限大的神，他会爱上我，他会来救我，他会来给我的人生带来意义、价值和尊贵。我要这个福气。所有的这样的朋友，我现在邀请你跟我一起祷告。我说一句，基督徒以及愿意的人，就请你们大声的跟我说。说的目的不是给我听，因为我听不见，你们离我太远，是说给耶稣听，告诉耶稣。主耶稣啊，我以前是一个不认识你的人，今天听到一个好消息，你是无限大的神，为了爱我，你肯死在十字架上，要救我脱离罪恶，脱离地狱的刑罚。其实有很多道理我并不懂，但是我喜欢这个好消息，我愿意相信这个好消息，所以我现在就打开我的心，求你住进来，做我的救主，也做我生命的主宰。我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要恭喜在我们中间所有刚才你诚心的跟耶稣这样祷告的朋友。 这个祷告对你来讲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这个祷告词里面说的话蛮多你也不是很明白，但你心里面就是真的愿意，希望上帝这个福气可以给你，你说了这些话对神来讲非常重要，因为你愿意。约翰福音就告诉我们，凡愿意的，就是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所以神要做一件事，神要让你成为他的孩子，他不但赦免你的罪，他给你一个神而来的生命，这是天下人间最宝贵的礼物。你现在的软体已经升级到超级五霸，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是胜过死亡，胜过疾病，胜过人生一切苦难的生命。耶稣要把这么好的礼物送给你，你今天愿意要，我必须要告诉你，恭喜你，你太有福了。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唱一条歌，你们有圣徒诗歌里面有回家吗？那条歌吗？我曾流浪，有人知道是哪一首吗？哦，主啊，回家。对，哇，刚才是两个赞，现在要给四个。那个字可不可以弄大一点？可不可以看更清楚一点？来，麻烦您，274。哦，630，刚才我的眼睛不好。主，我要回家。信耶稣是什么？信耶稣是接受了耶稣到你的心里，耶稣就把你带回了神的家。这是好大的福气。以前你是一个浪子，在这个世界上漂流，今天你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来唱这条歌，给个前奏啊。我们只唱第一节啊，来。
我真流荡，远离天父，现在要回家，走过好长罪恶道路，主，我要回家，回家吧，回家吧，不要再游荡，慈爱膀臂向我伸张，主，我要回家。
我现在邀请刚才无论是举手还是没有举手，如果你心里面听到这个好消息，你愿意上帝如此的祝福你回到神家里的朋友，请你走到前面来。我要给你们一个祝福的祷告，然后我要送你们两本书。第一本书是从四川到德国去念化学博士的张玉兰他写的。张玉兰到了德国以后，发现德国的食物一级难吃，他非常痛苦。有一个朋友告诉他说，不要担心，我带你去查经班。他什么叫查经班？那时候你去了就知道了。他就去了，到了那里，人家做了好多的中国菜啊，哇，他吃得开心到不行啊。吃完饭 喝喝茶，然后他们就说，我们现在开始唱诗歌。他一听到他们唱诗歌，他就晕倒了。
我好肉麻，
因为他们唱的第一条诗歌就是主耶稣我爱你啊。哇，他听得受不了。唱完诗歌，他已经是忍耐快到极限了。然后他们说，我们现在来读圣经。然后带他去的朋友就跟他讲，茶经不是喝茶的经典，是查考圣经。他跟他们查圣经，他受不了。因为这些人要不然就讲上帝创造世界，要不然讲人有罪，要讲了一大堆的东西都是他反对的。所以他一个晚上跟人家吵架，吵到最后结束了，人家说下个礼拜再来，他心里面在想不来，可是后来一想，我要来。他跟他自己讲，我为什么要来呢？我两个理由要来，第一个，中国菜太好吃了，第二个理由，这么多这么善良的人，他们怎么会这么迷信啊？我要救他们脱离迷信。所以他从那天开始，每一个礼拜五都去跟人家吵架。他吵了七年，七年以后他拿到他的博士学位，他也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他就把一个知识分子从绝对的无神论到为什么坚决的相信有神，把它整理出来。这本书里面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从科学的证据来看，到底有没有上帝？第二个重点，从考古的证据来看，圣经真的是神的话吗？第三个重点，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啊？有什么证据给我们看看？你如果今天愿意信耶稣，我愿意把这本书送给你，因为这本书会帮助你的信仰有极大的长进，你会很清楚知道你信什么。还有第二本书也很重要，第一本书可以自己看，第二本书呢，你最好跟教会的人一起看。第二本书叫做《在基督里长进》。这本书为什么要跟别人一起看呢？因为这本书你自己看很可能看不懂。我把这本书总结起来告诉你，这本书说什么？信了耶稣以后，打工还是要打工的，读书还是要读书的，天上不掉馅饼的。但是信了耶稣以后，你怎么活出来这个新的生命？在基督里长进。你如果找带你来的基督徒，你说我们一起读，那你就会长进得很快。
为什么要长进呢？
因为你今天信耶稣，你是小 baby， 小 baby 在家里面可以享受的福气非常少，一瓶牛奶他就满足了。家里面所有的丰富要长大的人才能够享受。所以我要把这两本书送给你们。我们现在请诗琴的弹回家吧，请我们中间所有今天愿意信耶稣的朋友，你往前面走好不好？离开你的位置，到前面来，到前面来，往前面来，到上面来，来，所有举过手的都上来啊，上来上来，都要上来上来，来，勇敢的来，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来，都上来。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到上面来。这么大的福气你不要，你亏了。来吧，哈利路亚，来，上来，来来来，到上面来。站在人前向天使向魔鬼向世人做见证，
说从今天开始你是属于神的。
恭喜啊，恭喜恭喜恭喜。
还有吗？还有没有？
哎，好啊，来来来，
回家吧，回家吧，不要再流荡。
还有没有一个？还有没有最后一个？有没有最后一个？一个，只有一个，有没有？有吗？你知道为什么要问有没有最后一个？因为过去三十几年我在全世界传福音啊，我常常碰到人跑来找我，刘弟兄，你认识我吗？他真的拿我开玩笑。我一年要见多少人，我哪里会记得你是谁啊？但是坦白讲，每一个人我看起来都很脸熟啊，所以我就说，哎，你看起来很脸熟。然后他会告诉我，某年某月某日，在某一个城市，你那天传福音，我就是不喜欢上来，我想我偷偷的信就可以。但是你呢，很讨厌，你一直在问还有没有最后一个，还有没有最后一个。哦，被你叫的头都昏了。后来我不小心就走出来了，而我就是那天最后一个。然后所有来跟我说这样话的人下面都有同样的一句话，谢谢你，谢谢你，三十多年来还没有一个人跑来跟我说都是你害的。信耶稣是你一生绝对保证不会后悔的选择。这是我为什么希望我们中间今天还有最后一个。有没有一位？有没有一位说我愿意？有福气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为着每一个可以到你面前来的我们的新的弟兄姐妹，我们献上感谢和赞美。我们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此时此刻就洗净他们过去现在将来所有的罪。我们求天父把他们的名字写在天上的生命册，他们现在属于你，永远属于你。求保惠师圣灵住在他们的里面，保守带领他们从今天开始直到见你面，一直做一个讨你喜悦的孩子。我们如此祝福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 Amen。 我不知道这里的同工要怎么帮助他们把书给他们，谁来安排一下好吗？恭喜你们，你们实在是有福气。好，那就请你们到服务台那边有空。
副堂，第二副堂。
哦，副堂，副堂，
往门口的，我们会同工带你到
那边，会给你们书，还有人跟你们聊一下。
领福音的同工的，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好，大家跟着他们到副堂去啊。其他的人请坐。
感谢主，我们也谢谢刘弟兄为我们所分享的福音，我们实在是欢喜快乐。圣经告诉我们，地上有一个罪人悔改，天上的天使都有跟我们一起欢呼。我们感谢主，今天有这么多的朋友们，他们愿意敞开他们的心，接受主耶稣做他们生命的救主。我们为他们开心，我们也真的用祷告也托住他们，盼望他们能够在基督里面能够有更深的长进。好，我们接下来有一些的报告，请参加下午家庭特会的弟兄姊妹们留意，我们进营报道的时间是3:30到4:30，所以请大家留意哈。然后另外呢，我们进到营地里面的这个信息呢，在后面墙壁上面有二维码，大家可以扫那个二维码了解我们这三天聚会的详细的情况。那么请大家特别注意的是，如果你有感冒的症状，有发烧或者有不舒服的话，那么请你们在家里面测试一下是不是感染了新冠。如果说你有这些症状，有感染新冠的话，那么请你跟徐勇弟兄或者张华弟兄联系好吗？那么感谢主，这次神带领刘志雄弟兄跟刘师母来到我们当中，有一系列的这个讲座。那么我们在这里1月8号到11号刘志雄弟兄跟师母将会在这里跟我们也分享一些关于婚姻家庭的讲座，我们也盼望弟兄姊妹们也可以来参加，好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又开始我们的白饼聚会。那么请大家确认一下你们的手机是不是已经放在静音的状态，好叫我们能够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来敬拜纪念我们的神。